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0，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马太福音28:1-8，韦保罗牧师，2008年11月2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5日。今天的信息取自马太福音28:1-8。现在请听神的话。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的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顶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这荣耀事件的深意，你借着复活胜过了死亡本身。愿这真理渗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我们整个人。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胜利在哪里，生命永生的根基何在。主啊，当我们查考这些由谜的灵感动，由马太所写下却至今仍然活泼有力的话语时，求谜使我们真正认识这胜利。奉那复活的救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箴言8:1以拟人化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智慧。例如第12节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智慧在高处呼喊，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口发声，智慧的嘴憎恶邪恶。正是借着神的智慧，君王才能治理，君臣才能施行公义。圣经还告诉我们，智慧必被那些殷勤寻求的人寻得。这是一种拟人法的表达，把人的特质赋予本无生命的概念。这样的拟人描写在本章的结尾达到高潮，出现了一个关乎永恒的分水岭。箴言8:35-36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里的我指的正是智慧。但我们是否不该承认，智慧本身正是神的一个属性与彰显。我们常读到殷勤寻求我的必寻见我，我们通常理解为寻求神的人必寻见神。但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我其实是智慧。然而智慧难道不是神自己的一种显明吗？正如耶稣是真理，神就是智慧。拒绝智慧就是拒绝那位智慧的源头，神自己。拒绝从神流出的智慧，就是拒绝那独一全智的神，参犹大书25节等处。得着智慧就是得着生命，而恨恶智慧的正如经文所说，就是爱死亡。神将这选择摆在人面前。他在申命记30:19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然而我们也当承认，唯有借着神的恩典，人才能选择生命而非死亡。但这并不减轻人的责任，人仍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要为选择生命、选择智慧、选择神而负责。因为离开了神的恩典与基督的救赎，我们在死亡的权势下毫无避难之所。我之所以在讲解这段经文之前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时代。 这个世界，至少我们所处的文化，在我有生之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文主义哲学家竭力将神的名字从文化的对话中驱逐出去，他们要把神从一切领域除名。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读过我写的那篇专栏，那时有些公共汽车上贴着标语，我们不需要神。为什么要信神？只要为善而善就够了。曾经的节日问候已经算是退一步的妥协，现在干脆变成理性问候。他们说要高举理性，要将神从公共言论中完全排除。与此同时，有些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采取的是一种自我神化的姿态。他们说我要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把神的权柄归给自己。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恨恶神的人爱的是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悲叹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明白它。这正属于圣经人类学的范畴，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本来的状态。那些恨恶神、憎恶提及神的人，他们的仇恨必然伴随着对死亡的爱慕。我曾在大学任教，常与学生们展开热烈的神学辩论。有一位学生与我长期争论，意见总是相左。有一天，他兴奋地跑来找我，几乎抑制不住激动。我当时正与别人谈话，他在一旁等得急不可耐。终于，他忍不住冲上来告诉我，教授，我在课堂上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神不存在，这是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结果。当然，那所谓无可辩驳的证据后来早已被推翻，但那时我没有和他辩论。我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你为什么为发现自己在坟墓之外没有盼望而欢喜？死亡的胜利为什么成了你的好消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听到这话后沉默了。他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也许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正在为仇敌辩护，为那毁灭自己灵魂的仇敌。我祈求那真是他心灵被震醒的时刻。因为正如我们刚读的经文所说，他是在恢复自己的灵魂。他在为一个告诉他没有盼望的势力辩护，从而亲手伤害自己的灵魂。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在爱死亡？这很难说。人不会坦言，是的，我爱死亡。他们也未必真正明白这一点。但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因为人很容易自欺。我们都善于欺骗自己，就像我年轻时打扫棒球，总以为自己的打击率比实际高得多。罪是最强的蒙蔽者。人看不清真相，不知自己所是奉的对象竟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仇敌。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也必须认清并宣扬我们真正的元帅，那借十字架得胜的基督。倘若我们所做的努力仅仅停留在哲学辩论或政治立法的层面，那就会亵渎福音。仅仅改变法律或赢得舆论之争，可能就是在违反第三条诫命。我们今天早上诵读了十诫，而我常常思想这一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当我写作、广播、参与社会讨论时，我常自问，我是不是在妄称神的名？我是在为真理而辩，还是只为赢得公众的争论？在我看来，单纯为赢得辩论而言说神的名，比粗俗的咒骂更严重地违背了这条诫命。因为违背第三条诫命最严重的方式，不是口出污言，而是当我们奉神的名开口，却没有带出救赎的信息，只是争论，只是争胜。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严肃挑战，尤其对我们教会的人而言。我们中有许多头脑敏锐的人，你们能在查经班中赢得论辩，但问题是，你赢得了灵魂吗？ 我们要警醒，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要引人归向真理，还是只是把人压倒在言辞之下。我们必须谨慎，问自己，我所说的话是不是引人走向十字架？我的言语是否成为基督十字架的序曲？这是我最终的目标吗？就我个人而言，在护教讨论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是当对方终于问，那么什么才是真的？那时我就知道，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正题了。护教学的意义是为信仰辩护，解释信仰的缘由，但最终它必须通向福音，那能拯救灵魂的好消息。正如加尔文所说，护教的目的不过是堵住愚妄人的口，而福音的目的是打开通往真理的大门。因此，我也劝勉你们，也劝勉我自己，无论何时，当我们奉基督的名开口，不论谈论律法、伦理、家庭、教育或任何生活的议题，都要记得，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神的荣耀与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若不能通向十字架，便失去了福音的核心。朋友们，若我们赢得了文化，却失去了十字架，我们就两者皆失。要记得，那些反对你的人，假如你真是基督的使者，他们爱的是死亡，正在自毁灵魂。他们唯一的盼望是那促使妇女们带着恐惧与大大欢喜从坟墓跑出来的好消息，主已经复活了。我非常喜爱护教学，但我想说，现在我们可以暂时把护教学放在一旁。护教学是为我们的信仰辩护做出解释的工作，但在护教学之后，我们要进入什么呢？要进入传福音的事工，那福音就是神用来拯救灵魂的好消息。护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堵住那些反对者的口，正如加尔文所说，是愚昧人哑口无言。然而，这还不是终点，护教的目的是要为基督的真理打开对话的门。我也挑战你们，也挑战我自己，每一次当我们为基督开口，不论是谈论律法、伦理、生活方式、育儿之道或其他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记得，所有这些都要回到基督徒的中心范式。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传扬十字架。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整个人生都成为荣耀神、见证十字架的生命。弟兄姐妹，若我们赢得了文化，却失去了十字架，那么我们两者都失去了。我们必须牢记，那些与你敌对的人，假设你是基督的使者，他们之所以敌对，是因为他们爱死亡，以致毁灭自己的灵魂。而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那使妇女们带着又怕又喜之心从坟墓奔出去的好消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的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要体会这情景的震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社会背景。当时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社会，妇女被视为二等公民，常常被算作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妇女在社会上被限制，但圣经从未禁止他们在传递关乎救恩的重要信息上扮演关键角色。特别是在使徒们都逃跑的情形下，正是妇女们承担了第一个复活见证的使命。这本身就极其深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基督在面对人的错误时所展现的耐心。难道他没有多次告诉他们，他要在第三日复活吗？他不是一再的宣告这事吗？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至少看到三次这样的记录。而福音书并非详尽记录所有事件， 所以他肯定不止说了三次。那为什么当这些妇女来到坟墓时，正如马可所记载，他们带着香料来膏抹他的尸体？为什么正如路加所说，他们要在死人中寻找那位活人呢？我并不是要提倡无知，而是要指出无知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人实在知道的太少，尤其是关于神的事。我没有写下这些话，但让我想到一个经历。有时候我会去一些我认为对礼拜仪式缺乏理解的教会聚会。我过去会带着审判的心想，这算什么教会？甚至怀疑神是否悦纳他们的敬拜。可后来，当别的弟兄姐妹来我们教会时，恐怕他们也会对我们抱有同样的想法。问题是，我们其实都不完全知道应当如何才是最合宜的敬拜。那些妇女来到坟墓，是想膏抹耶稣的遗体。但凡真心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那由神所赐的真信心，不是假信心，都不会因错误而被拒绝。相反，他们的错误会被不断的纠正。这就是区别所在，不是吗？当然，这种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有时顽固迟钝，但若我们真可慕问圣经到底教导什么，那就是得救信心的标志。一个真正有救恩信心的人，是能被神的话语、圣灵、健全教导所引导和纠正的人。你想，那些妇女多快就会扔掉他们带来的香料啊？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被真理纠正之后，那些香料就再无意义了。弟兄姐妹，让我们欢喜，因为神接纳我们，哪怕我们仍有无知。同时，也让我们谦卑地接受那出于爱的纠正，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属灵成长的常态，无法避免。在耶稣的降生故事中，我们看到天使曾向约瑟显现，也曾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在耶稣出生时，天使也向牧羊人显现。如今，我们又看到天使再次出现。地震再次提醒我们，凡可震动的，终将过去，唯有那不能震动的，才永存。天使的容貌如闪电，显出荣耀，衣服洁白如雪，象征纯洁。他没有以威吓的姿态站立，好像要击打什么人，相反，他只是坐在石头上。你能想象那情景吗？一个天使就那样安然地坐在一块巨石上。然而，仅仅是他的同在，就足以使这些罗马兵丁惊恐得如死一般。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历经沙场的战士，熟悉死亡与鲜血的残酷，但一个坐着的天使就让他们如雕像般瘫倒。或许马太有意借此形成一种诗意的讽刺，那些负责看守死人身体的人，自己却变得如死人一般。此处经文暂时不再提及他们，我们将在下一次再讨论他们。接下来，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顶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这些安慰的话语是赐给那些诚心寻求耶稣的人，即便他们带着无知与错误，只要他们真诚地寻求基督，就必得安慰。我读这段经文时注意到，害怕的其实是卫兵，但天使并没有对他们说话，而是安慰了妇女。那些士兵因恐惧而僵立不动，而这些妇女却得到了平安的信息。经上说，有两种惧怕，好的惧怕与坏的惧怕。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至十九节写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节经文很熟悉吧？完全的爱除去惧怕。但请注意，并不是一切惧怕都是不敬虔的。那种持续活在恐惧中，以为神要永远刑罚自己的恐惧，并非敬虔的惧怕。那是出于不信的惧怕，而非敬畏的心。敬畏神，不是惧怕神会弃绝我、刑罚我，而是在爱中认识他的圣洁与主权，并确信我在基督里是被接纳的。我们确实并非总是拥有完全的确据，有时我们的信心坚定，有时软弱，但救恩并不以主观的确据为条件。一个人可能没有确据却仍然得救，也可能满有自信却信错了对象。约翰在下一章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这是神要我们拥有的确据，知道他爱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生命。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所有对神的敬畏此刻就被完全抛弃了。那几个妇女要带着害怕又大大欢喜的心情从坟墓那里跑开。他们既惧怕又喜乐，这两种情感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必须谨慎，不可错误地以为救恩的实现是因为神的本性改变了。千万不要这样想。神从来都是审判者，是烈火，是吞噬的火，是圣洁与威严的火。这是圣经明明教导的真理。我们不该认为神如今不再如此。他仍是那位公义、威严、可畏的神。只是耶稣在我们的位置上承受了那烈火。神的愤怒确实临到了，但那愤怒落在了另一位身上。不要以为愤怒就此被扫去，消失无踪，不是的。如果我们这么想，就会削弱对十字架之受难的真正理解。那会让我们轻看基督受难的意义，好像耶稣并未真正担当罪，好像他没有亲身背负我们的罪孽。但我们必须清楚，耶稣确实担当了世人的罪。因此，敬虔的敬畏就好比一个人站在飓风的风眼之中，虽然未被触及，未被摧毁，却深知周围的威力无比可畏。那就是我心中对敬畏的体会。我们在基督里得以遮盖，但仍清楚自己身处那令人战栗的力量之中。你会不惧怕吗？若你全无惧意，那才是不对的。那是极其可怕的景象。就像我有时去海边，当浪涛巨大拍岸时，我并未下水，但光是看着浪花翻腾，也会心生敬畏。接着，天使给出了一切恐惧被驱散的根基，他已经复活。这三个字，他已经复活，大概是整本圣经中最美、最荣耀的三个字吧。天使又补充说，正如他所说的，这温柔地提醒妇女们，主曾多次应许这一伟大的事，他已经复活，正如他所说的。或许那时他们手中仍拿着预备的香料，正如我们常做的那样，出于有限的信心。为表明这并非比喻或象征，天使吩咐他们亲眼查看主曾安放的地方，看他曾躺卧之处。朋友们，耶稣并非只是活在我们心中或记忆里，他是真真实实的在肉身中复活了。这不是一种心灵的延续，不是转世轮回，也不是融入宇宙灵魂的海洋。耶稣征服了那败坏灵魂、毁灭身体的死亡。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也将如他一样复活。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圣经所说，我们也要照他的样式复活，得着那不朽坏、不朽尽的新身体。哥林多前书15章。神接纳了基督的宝血， 这在他复活的事实中得以彰显。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他的复活证明神悦纳了他的牺牲。耶稣并未被死亡所胜，他没有沉沦于神无限的愤怒之下。相反，神接纳了他的血，而他的复活便是十字架得胜的明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言，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若那样，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但感谢神，我们的主已胜过死亡，那位使人心碎的仇敌。我常常想到这一点。年岁越长，看到离世的人就越多。每天翻阅讣告，我常会看到熟悉的名字。正如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幽默地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看讣告，如果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去喝一杯咖啡。但当我看到那些名字，也许是多年未联系的同学、朋友，心中仍会一阵难过。死亡令人心碎，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他那骨瘦如柴的手指总让人不寒而栗。死亡如无情的守门者，坐在门前，随时要抓住我们。他的阴影总在靠近。然而，圣经说，这仇敌在面对基督的宝血时已经溃败。我特别喜爱何西阿书中那一节经文，何西阿书13章14节，神宣告他对死亡的胜利，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神对死亡毫无怜悯。朋友们，在这荣耀的消息面前，让我们与天上的众军一同唱那新歌，正如启示录第5章所记，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许多事情，如何建立家庭，如何影响文化，如何处理婚姻、教育或社会的问题，但最终100年之后，这些都不再重要。没有一个人会仍在世上，也没有人在关心世上的事物。唯有一件事存到永远，那就是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大胜利。这就是神的福音，是能拯救人灵魂的大能。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来为我们赎价，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胜过了坟墓。这就是福音，这好消息正是神拯救罪人的途径，罗马书10章。每一次我们开口宣讲，都必须顺服于这一最根本的信息，耶稣来拯救罪人。他是一位复活的救主，是活着掌权的主，他已征服死亡。每一次我们发声，无论讲道、祷告或见证，都当以此为中心，宣告那最至高的信息。我深信神救赎之功的丰盛祝福终必渗透到他所造的一切角落，没有一处不会在某种意义上被福音的光照亮。就像阳光总能透进来，哪怕我们关上灯、关上门，它仍能反射、折射、照进每个角落。我也深信，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光辉将遍照全地，直到万物都被更新。而那复活的基督正是万福的源泉，一切光明都从他而来。正因如此，我们来到主的桌前领受圣餐，为要同声宣告他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他的血为我们而流出，成为那蒙悦纳的祭物，毁灭了死亡，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喜乐地称他为我们的父。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迷，因我们如今得以称迷为父，因为迷呼召我们做迷的儿女。让我们与使徒约翰一同惊叹，看啊，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愿我们因自己的罪而惊惧，因迷的义而敬畏，又因迷的恩典而惊讶。虽然我们曾犯罪，但借着迷的恩典，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借着他战胜死亡的得胜，我们竟得称为迷的儿女。天父，我们承认迷本不必如此行，迷本可任凭我们在最终灭亡，任凭我们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但迷却怜悯我们，不愿我们落在死亡的权下。迷为自己的儿子预备了身体，使他活出完全的义，走上十字架，担当我们永不能承受的愤怒。天父，愿我们的口常常传扬这救恩，愿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我们却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